这个不是我的。OK， 好，来，请听我念上帝的话语。OK，《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为算为配的那世界已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孩子。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活人的主。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灵亲自帮助我们，听了也能明白你的真理。求你启示我们你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信主的生命。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所有长辈们、弟兄姐妹们，新年蒙恩，新家如意。我真有限的托建伟哈，不如会晓讲这个新家如意哦。所以，每一次新年我去跟长辈拜年的时候，我一定用到这一句贺词“新家如意”。然后，这个“新家如意”呢，今年就特别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今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只允许八个人到住家去拜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跟长辈在说新年快乐的时候，讲新家如意的时候，我的感触就很深，因为真的再一次，而且是第一次感觉到说，从心里面感觉我是真心的去祝福他们新家如意。除了这一整年是疫情以外，在过去这一年，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发生了很多的疫情，连续有三位的成员陆续的都动很大的手术，进出医院很多次，所以我的感触非常深。这一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见到亲戚朋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感觉到要珍惜和感激。所以今年的疫情，这一年的疫情感触很多。我也想知道大家这一年你怎么过呢？这一年你是怎么样的，有怎么样的经历呢？上帝如何在你生命当中工作呢？农历新年的开始也是大地更新的一年的时刻，也愿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也是能够是一个更新，也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多的体会、更多的领会，让真理扎实的能够根植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当我们面临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面临疫情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面对这个疫情，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并且在基督的复活大能里面，我们能够被保守，我们的心不被这个大风浪冲走。作者路加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所呈现的耶稣是一个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是受膏的拯救者，他要拯救你，拯救你去面对和脱离你所面对的难处。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使救恩、拯救临到你，带来更新、带来改变。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决定，而且要有一个决心，要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已经朝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十九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已经开始往这个耶路撒冷去。 二十八节以后呢，十九章的二十八节以后呢，耶稣终于到达了耶路撒冷。四十一节以后，他为耶路撒冷哭泣。四十五节以后，他横扫圣殿。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他横扫圣殿，并且在圣殿里面开始教训人。来到四十七节的时候，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开始寻找要杀害耶稣的这个方法。这些宗教领袖，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向耶稣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这个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问耶稣：给你权柄的是谁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法利赛人向耶稣的提问：向该撒纳税可以吗？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撒都该人问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谁的妻子？因为妇人嫁过了七个兄弟。这是耶稣第一次和撒都该人直接冲突。撒都该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撒都该人他们主张没有复活，认为人死了就完全消灭。他们偏向一个极端，不信有灵魂，也不信有天使。他们只承认圣经前面的五本书，也就是摩西五经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藐视口头传统，在教内是保守派。他们不信复活，是因为他们在摩西五经里面找不到证据，所以认为不需要相信复活或者将来的生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看到耶稣被提问的经过了大祭司、还有文士和长老、还有法利赛人提问后呢，轮到撒都该人出场。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在问一个婚姻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是在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来问这个问题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因为之前耶稣才刚刚在圣殿里面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攻击圣殿的一个祭祀的习俗，也打击到他们做宗教领袖的一个权威，也或许也威胁到他们的收入。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很少联手来从事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在这时候似乎有点舍弃了他们与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分歧。尽管在复活的问题上他们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们对耶稣纠缠也有可能使到他们很尴尬，但是为了达到耶稣的名声得到了耶稣名声会狼藉，他们宁愿和对手法利赛人联手。他们问的一个问题是问耶稣：一个妇人一直无法生子，连续嫁给七个兄弟，复活后面对七个兄弟，她应该是谁的妻子？他们所引的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摩西五经提到弟弟要为哥哥立后嗣的这个条例，弟弟需要为哥哥生子留后。撒都该人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例虚构的故事，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立场来说话。复活的事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如果真的有复活到天上的世界，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呢？是老大的、老二的、老三的，甚至是老七的吗？他身份太尴尬了。这才是撒都该人的立场，他们是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构故事来陷害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好置耶稣于死地。因为如果耶稣不承认有复活，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肯定会煽动虔诚的信徒来抵挡耶稣。相反，如果他不承认复活，会让他们这派人不尊重他。虽然我们无法理解路加这位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的记载这段有关复活的问题，他也没有说明历史的这个因素，但是复活的问题在这里的出现肯定有他的角色，有他叙述的角色要扮演。我也相信这段经文无疑也可以解决 我们当中或者当时的基督徒对复活的某些问题的关注，对今天的我们同样的关注，至少让我们认识到复活是什么。让我们看看耶稣接下来怎么回答他们。针对撒都该人所问的问题，在马太福音，耶稣回答说：“你们问题问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也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所以你发现这是第一次耶稣没有再提问别的问题，前面的两个问题别人问的时候耶稣都会反问他们，但是这里呢，耶稣直接的指正他们的错误。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路加福音20章，这里说复活的人，耶稣跟他们说，这世界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的人，已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节清楚的告诉，第34节清楚的告诉我们，婚姻只是维持在地上而已。当人过世后，这个婚约就结束了。耶稣没有说将来丈夫和妻子在天上的世界彼此不认识，而是说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了，以前地上的婚约也没有了。世人对完美的爱情认为相爱生生世世，这种说法居然被主耶稣推翻了。婚嫁的事只有现在的世界才有，就是这个婚姻制度不会延续存在到将来的世界里。在将来复活的世界里，是和现在的世界是斩然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婚约只是在生的时候有效，任何一方若过世了、死去了，婚姻的约就结了。所以耶稣第一点讲到，不再有婚嫁的制度。第二点，耶稣告诉他们，人从死里复活，除了不嫁不娶以外，更是不能再死。耶稣在这里很明显，而且很不可忽视的，他有提到天使，他也是同时要告诉撒都该人，天使是真实的，因为撒都该人向来不相信有荣耀天使的存在。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中知道，将来的世界里，人的身体将会不死，就像天使有不朽坏的身体，没有死亡，没有婚约，没有婚姻。将来的世界既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自然也没有家庭关系，更没有民族国家的关系。将来的世界只有上帝跟人的关系，人就像基督一样，是神的儿女的关系。耶稣指证完撒都该人婚姻与死亡的错误观念后，接着耶稣与他们指信摩西五经这个狭窄的领域，也引用摩西五经。耶稣引用出埃及记3章6节来展示复活的真实，死后有生命。耶稣先说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从这个路加福音的37节，他特别提到关于死人复活。再看这个马太福音，他也提到关于死人复活。这几个字表示耶稣转了他的话题，要向他们证明人死后有复活。然后才提到，耶稣才提到三位族长，提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请留意，这里说神对你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没有念过吗？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请留意，这里提到说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他们犹太人的始祖，其实 也表示说他们已经过世了很久很久了。当上帝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摩西介绍自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果这些族长在生命后 变为尘土，上帝永远不会说自己是他们的神，因为上帝不可以成为不存在的生物的上帝。耶稣指出这段经文，上帝如此称呼自己，我是。如果用英文来讲，这是 present tense， 就是现在时。上帝没有说他是以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是说他仍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没有死后的生命，没有复活，那上帝就不能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而是说他是以前亚伯拉罕的神。于是耶稣的结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活着，因此他们必须是复活的。耶稣这里说，上帝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上帝那里人都是活的。耶稣表明将来在基督里有身体复活的事实存在。撒都该人所辩论的这个复活问题，他们也曾经用来提问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无法回答，也很为难。这里耶稣受难前夕，他们再拿出来提问，以为也可以难倒耶稣，结果耶稣快而准地反驳了他们，并且用他们所熟悉的摩西五经来证实死后有生命。这叫其他的宗教领袖都敬佩，不自禁地称赞耶稣说得好。我们感激撒都该人在这个地方问起复活的问题，让我们今天也明白了，当我们离开现在这一个今天的这个世界后会发生的事，至少呢有什么呢？至少我们不受婚约的这个耶稣，还有我们也不会再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死，因为是复活的生命，还有我们死后有生命。其实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今天的盼望。今年大灾节刚开始，是我们再度温习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可能你会说耶稣基督复活很伟大，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关系不大。但是我要问你，这一年的疫情给你怎么样的感受？你看到了什么？当每个角落都似乎有传染病毒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回应？我相信你看到人害怕，人害怕失去生命，我们也害怕，我们也在惊慌、在恐惧当中迷失了自己，就像大海里又沉又浮的船一样，我们看不见船舱的主，在惊慌中只是想要快快地甩掉这个疫情，快快回到疫情以前的生活。有人的反思，看到自己假神和偶像的敬拜。人虽然在教会，眼睛看着十架，手忙碌着服侍，口也没有停过祷告，但是心里却隐藏着追求个人的享受、欲望、健康和保障。紧随着呢是服侍的骄傲、权力和名义。原来过去认为的自己是多爱主，原来是多自信和谎言。疫情让他看到，筛选掉教会生活以后，他什么都不是。最后他用波兰这个女诗人的一首诗 来做总结。Thank you, coronavirus. 他说道：“谢谢疫情，谢谢你摇撼我们，谢谢你叫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以为重要的，谢谢你叫停交通，谢谢你带来恐惧，谢谢你让我们重估生命价值。当一切事物，当我们都停下来的时候，能透视出神的旨意，能饱览在路上盛开的繁花。新一年的开始，希望可以改变你的思维。你的过去不是你读什么名校，不是你拥有什么的财产，你有多高的这个学位，你有多高的薪水，也不是你有多大的这些的人脉，也不是比较你多富裕，或者比较你有多才干，物质多大。你的过去是神的恩典，你的现在是神的同在，你的将来是神的应许。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接着信耶稣，立刻我们就经历到复活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联合了。这个复活是从过犯的和罪恶中活过来，在行事为人上带来彻底的180度的效果，从行在恶的死亡中到行在基督里的新创造的善事中。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的复活就是今世的复活，是不会改变的。所以非常感谢主，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复活的人。因此你的现在是在基督的新创造里面，是个新的人，有新的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也说到，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复活啊 ，already， 我们已经在这个 age 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另外一种复活呢，是要等到将来，等到将来，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身体也复活。所以我们已经经历了复活是已然，那还有未经历的呢是未然。因此一个复活具有已然和未然，是两个复活的层面。因此你的将来是身体复活，耶稣的复活要让你突破你的有限，体会到神的大能，明白新天新地的滋味。当人生来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可能你顶不住了。这个疫情让你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甚至失去健康。你所怕的失去，怕失去家人，亲爱的家人，失去你的钱财，失去你的事业，失去你的地位。但是回头一看，你是不是已经经历过上帝的大能，经历过上帝的帮助，经历过上帝的供应。你的有限，我们经历到神的无限，神的有能。还是呢，你总是在那里感觉神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不照你要求的给你。好比说你想考进名校，结果没有，是不是神对你不公平？或者你想长期生病的老伴能够康复，永远陪在你身边，结果也不是。那你是不是觉得上帝没有祝福你？是你的心意走在前头，还是神的心意走在前头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他要你突破你的有限，经历他新天新地的生命。耶稣的复活要扭转你的过去、你的现在和你的将来。 在东巴路这个地区，或者说布格梅拉这个地区呢，是第一个发放追踪器的地区，也将在来临的这个月底呢，会成为第三个接种的一个疫苗的中心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区是老人最多居多的一个地区。单单布格侯斯、Mill Crescent、Havelock 或者 Industrial Road、Delta Avenue 这几个地靠近的地方，每隔一条街就有一个乐龄中心。然后护士站呢，就是 Community Nurse 呢，就有四个。这表示服侍年长的这个居民和新加坡的这个乐龄人士的需要是很明显的。我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当大家都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却出来工作，我就在其中一个这一区的一个基督教社区中心工作，在乐龄活动中心参与服侍。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去敲门，不能够去发传单，我们但是需要达到政府33%的要求，就是说要有33%的人进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祷告，感谢神。从6月开始 Circuit Breaker 开放后呢，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进来了230个人来报名做会员，现在每天平均大概有23个人次。那当我需要义工来跟我一起跑这个中心的时候，神也赐下42个人。接着祷告，经历上帝的大能，看到神成就的工作。当我们接下这个政府批给我们的这个新中心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中心的这个开销是很大的。单单租金我们就每个月需要大概500块钱，你一年算下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我们总共有5个这样的中心，但5个中心里面，我的中心是最贵的，只有我的中心要500块这样多。那但是我们的活动全免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收。单单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自己开路也供应。从今年2月开始，就是这个月份开始，政府开始收，把这个所有新加坡的乐龄的这个服务呢，都收纳为他们旗下的服务。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一分钱都不用付，政府全费的付，全费的供应这个乐龄中心的活动的费用。所以在我们的有限中，我们体会到神的无限供应，经历到他的大能。中心的开始，其实我们原本是只是要让乐龄人士能够活跃，过活跃的乐龄生活，能够有健康的身心灵，当然也希望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够找到人生的盼望。耶稣复活的事件不是一个私人化的事件，也不是只有信的人感受得到这件事。我中心的另外一个之前负责的这个机构呢，他们为了营运，他们把重点放在这个中医的诊疗方面。所以当我们接手后呢，居民也看到我们跟他们的不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给他们的爱和温暖。自己不但踊跃的天天来参加活动，他们还帮我们招募了许多亲朋戚友一起来。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们看到耶稣的爱，看到我们的服侍。复活不是只是发生在2000年前以前，耶稣的空坟墓对信徒而言，他一直是今天仍然持续着。信徒因此可以持续活出得胜不一样的生命。耶稣的门徒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生命得着了改变，因为耶稣的复活影响了他们，经历了重生的生命。愿主也帮助我们，这个已知和未知的复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耶稣的复活影响，显出复活的生命。最后我要改写刚才那个波兰诗人的诗，用在我们信主的处境上。谢谢疫情，谢谢你摇撼我们，谢谢你叫停我们看到上帝还在，谢谢你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以为重要的，谢谢你带来恐惧，谢谢你叫我们经历了复活，谢谢你让我们从古复活的生命。当一切事物，当他们，当我们都停下来的时候，能透视出神的旨意，能用神的眼睛看到人的需要，能体验到基督的新创造，叫天国的盼望从我开始。阿门。